路透社8月8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印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预阻。报道说，印方在与中方的私下谈判中提出，中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退250米，印度就会将洞朗地区的印军全部撤出，但是中方坚持要求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报道中说，中方谈判人员曾经表示，如果最高层批准，中方人员可以后撤100米，但是后来再没有任何下文。另外有消息人士说，谈判毫无进展，目前已经陷入僵局。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7号发表社评，警告如果印度不退让，中国将采取行动。社评说，如果莫迪政府听不明白中国的语言，并且拒绝来自不断升级局势本身的警告，那中国对印度新的智慧反击就很可能无法避免。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合客岛8月6号刊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文旺的文章，说印军不请自来，之后不退出，这个是要等着解放军送行的节奏。本次中印边境对峙是两国自从1987年边境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摩擦，源起于今年6月16号在中国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中方认为修建这条公路是中国在自己领土内的主权行为。按照中国的讲法，中国分别在5月18号和6月8号两次就修路一事通过中印边防会晤机制向印方进行通报，但是没有收到印方反应。6月18号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和两台推土机越过中印石金段边界线进入洞朗地区，阻挠中方道路施工人员，形成对峙局面。本次中印对峙与以往两国的边境对峙都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对峙发生在地点洞朗，并不是中印有争议，而是中国与不单存在争议的一片东西大约10公里南北大约15公里的狭长高原。洞朗原本被不丹控制，但是2007年以来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印度认为，虽然印度自身对洞朗的主权归属不存在争议，但是印度介入洞朗有两大理由。首先是印度与不丹2007年签有印度不丹友好条约，使印度有权对不丹的外交和国防事务负责。印方认为中国在洞朗筑路损害了不丹的主权和利益。有多家印度媒体和西方媒体的报道说，不丹曾经就中国在洞朗修路向中方表达抗议，中国官方媒体很少有提及这件事。印度称中国与不丹曾经在1998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不丹王国政府关于在中北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该协定第三条规定，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维持1959年3月以前的边界现状，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改变边界现状。印方认为中国在洞朗修路片面改变了中北边界地区的现状。其次是印度本身亦认为中国的修路行为在战略上被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不丹政府的讲法，中国此次修建的这一条道路是将原本在多卡拉山口终止的路延长至不丹的借草长哨所。印度认为一旦道路修通后，中国将彻底控制整个洞朗地区，对印度称为鸡颈的西里古里走廊构成战略威胁。西里古里走廊是连接印度东北部包括阿鲁纳哈尔邦，亦就是中国所讲的藏南地区在内的各邦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主要领土的一条狭长地带，最窄处仅仅22公里，洞朗最南端距离西里古里走廊仅仅80公里，再加上洞朗地处高处，中方可以在这里全面掌握印度的一举一动。中国外交部8月2号发布展述中印边界对峙的事实和立场，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石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首次明确表示印度侵入中国领土。文件以1809年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为依据，指出洞朗地区的主权归属中国的这个立场。 该文件称，藏印条约的第一条款规定，藏节即是现今印度石金之界，以自布坦交接之莫智山起至确尔克边界止，分属节梯斯塔以及近山南流珠小河，藏属莫竹以及近山北流珠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此段边界线走向条约叙述清晰准确，实地边界线沿分水岭而行，走向清晰可辨。但是印度方面认为，芝莫智山亦就是今日的吉姆马真山，并非分水岭的起始点。印度同不丹表示，吉姆马真山以北的巴唐拉才是印度不丹与中国的交接点。中国外交部的文件还以1959年时任印度总理尼克鲁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为依据。尼克鲁在那封信之中说，1890年的这个条约亦确定了石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这条线后来在1895年加以标定，因此关于石金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但是印度媒体指出，中国政府所讲的尼克鲁1959年那封信只是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实际上尼克鲁在信中还向周恩来表示，中国出版的地图中包含一部分不丹领土，要求中方予以更正。美国外交政策策杂志8月2号的文章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确存在措辞含混不清的问题，中印双方都可以从自己最大利益出发对条约进行解读。在中印动浪对峙持续近两个月之际，中国似乎越来越不耐烦。环球时报8月5号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表示，中国可能在两个星期内清场。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所谓清场并不一定意味解放军会向印军开火，有可能是用强力做法将印度军人强行驱离。他说，北京要求剩下的少数印度兵离开中国领土，如果不走就几个人加一个，将你嫁出去就完了。马鼎盛预计，解放军如果动用武力将会是非常有限，因为一旦冲突升级，无论是北京还是新德里将不好收场，因为动武解决不到问题。他说，北京现在不知道印度的实力和决心到底想投入几大力度，双方的争拗点并不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教授莱尔·戈德斯坦亦认为，北京考虑到他整体的战略布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太可能搞到与印度彻底反面的地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看法是基本上双方不太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会意识到这个对各自都是很坏的局面，特别是对北京而言，如果与印度爆发某种程度的军事冲突的话，势必将来要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印度，那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怎样搞下去？印度时报8月7号的报道说，即使北京的措辞越来越强硬，但是印度理性的判断，中国其实不想开战。报道说，在对峙地区，中印双方各有大约300至350人，在他的背后，印度在金托克、宾拿古里和卡林彭各有一个山地司，每个山地司都大约有10000兵力，而中国在后方分三个层次，只有1500兵力。但是环球时报8月7号的社评说，中国迟迟没有动手是帮助新德里做出理性选择，而非中国不敢动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戈德斯坦表示，双方的舆论此时都应该表现出冷静和克制，而不是煽风点火。他说，到头来这两个拥核大国会发现他们争拗的是这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而且还是这么高的海拔，几乎没有太多的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